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我在沈阳铁西我三叔家里见到了我日思夜想的老祖母，心情的悸动可想而知。我一头扎进祖母的怀里，放声大哭：“奶奶，我想死你了！”我奶奶搂着我的头，拍着我的后背，也不住的掉泪啊。老人家也是失声痛哭。我的两个妹子站到旁边傻了，大妹林芝，二妹林华，跟我分别了一年多了，显着十分陌生，光掉泪不说话。我三婶带着孩子们也在旁边落泪。好半天呢，我祖母这才问我：“你爸你妈现在在哪儿呢？”我说：“他们都到了，现在朋友们正请他们吃饭。”我父亲说了：“明天就过来接您回去。”哎呀，我祖母说：“还用接我干嘛呀？你来了就行了。现在咱们就走，我着急见到你爸和你妈。”老太太说着，把东西归整归整，带着我的两个妹子转身就走。我三婶一看也好：“娘啊，那您就先去，明天我跟老三我再看二哥二嫂去。”我奶奶点了点头。说到我的老祖母啊，我感慨万千呐。这个老太太一辈子净吃苦受累了，跟我祖父结婚之后生下了三男一女。我的伯父叫单永生，我父亲叫单永奎，我三叔叫单永怀，姑姑叫什么我记不清了。据我祖母回忆说，姑姑啊很小的时候得了病就死了，所以对他没什么印象。后来我祖父也得了不治之病故去了，就剩下我祖母拉扯着三个孩子，那日子可怎么个过法。幸亏遇上好人了，把我伯父介绍到天津去学说书。我伯父叫八岁红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八岁他就可以唱小段，就可以登台演出，故此叫八岁红，在天津影响很大，全靠着我伯父挣那点钱养活一家人。后来我父亲结了婚了，日子过得非常红火，因为我母亲和我父亲都是有心计的人，对业务上是精益求精，故此在大家族中是异军突起。我三叔呢后来也学了评书，他也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，书说的也相当不错，他就另立了旗号。我祖母呢不仅过那种日子受苦受累，同时我母亲生下这几个孩子，我和四个妹子全是靠我祖母一手带大的，可以说这一辈子他把心血全洒在家族的身上。我就是我祖母一手带大的，我们能没有感情吗？从内心来讲，我对我祖母的感情胜过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。相别一年了，这一年动荡不安就好像多少年似的，今天见了面了能不高兴吗？我搀扶着我祖母，带着我两个妹妹，让那名伙计雇了一辆马车，就赶奔沈阳北市场。因为路途遥远，得走一个多小时，我们在车上就唠啊。我祖母一边唠一边掉眼泪，问这问那，凡是我知道的一一作答。我们唠的是热火朝天呐。我就发现坐在我对面的两个妹妹林芝和林华有点走形，跟分手的时候大不相同，个子高了，身子有点发胖，好像五官都有点扭曲。我两个妹子 瞅着我一句话也不说，就好像面对陌生人相似。说的可笑的地方，他们笑一笑；说的难过之处，他们就陪着掉眼泪。就这样，车子来到北市场。我一想，我父母早吃完饭了，肯定回到住处了。一直我们就到了四海升平。我让祖母和俩妹子走到后边，我一个人先进了屋。推门一看，高朋满座呀。四海升平的一帮人，惠宾轩的一帮人，亲朋故友能有30多号，正陪我父母唠的是热火朝天。我进去就喊：“爸妈，我把我奶奶接来了，我妹妹也来了。”说话之间，我奶奶颤颤巍巍走进房中，一瞅那么多人，她也有点发傻。再说我父亲，三步并成两步，像一阵风一样扑到我奶奶的近前，双膝跪倒：“娘啊，我想死你了，我的娘哎，儿不孝。”父亲一边磕头一边放声大哭，我母亲跪在我父亲的身后，也不住的掉泪，口中不住的叫娘。我奶奶哭的是死去活来呀，我们全家人凑在一起，一个字儿就是哭，就是宣泄。在场之人无不动容，有很多人都陪着掉眼泪呀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制止，让我们尽量的哭，因为他们明白，憋在心里的委屈，如果不宣泄出来，就会窝囊出病来，要哭痛快了就不得病。哭了大概很长时间，四海升平茶社的女掌柜那位张婶儿先出了面子，她是个响亮人：“别哭了，都别哭了，哎呀，今天是你们一家人分而团聚啊，这个是天大的喜事，按你们说书人说的话，这叫喜中悲呀。老太太保重身体吧，你得多高兴啊，你看看儿子儿媳妇孙男弟女都平安无事，这是老佛爷保佑啊，应该高兴才是。”接着大伙这才插话，大家止住了悲声啊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我们住在一间大房子里头，几乎彻夜未眠。我的几个妹妹小啊，不太懂事，早早的就睡去了。我那阵儿有一肚子话想问我祖母，因此我一点睡意都没有。就听我父母问我祖母分别的经过，问小刘上哪儿去了，那挂车和牲口上哪儿去了，咱家那些东西都落在何处。我祖母一听说问小刘，恨得牙根都痒痒，用手捶着炕沿呢，是大骂不绝：“别问他了，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都把咱家给坑死了。”后来我祖母介绍了详细的情况，我在旁边听着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自从去年三月长春时局紧张，很多人离开那儿到四处去逃难，我们家也不例外。我父母花钱买了一挂花轱辘大车，买了一匹骡子和一头马，这个我都说过了，不必再重述。让我祖母带着我大妹林芝、二妹林华先到沈阳投奔我三叔单永怀，过几天我们把后事处理处理，再到沈阳去见面，是这么定的。临行之时，赶车的老板就是我们家的好朋友小刘，负责路上照顾我祖母和俩孩子。我父亲是千叮咛万嘱托呀，小刘满口应承。结果他们起了身了，一开始走的比较顺利， 离开长春是直奔沈阳，由于战乱的关系是走走停停啊，走了将近一个月，终于来到开原。开原离着沈阳就挺近挺近的了。有一天小刘不走了，跟我祖母说，现在啊咱走不了了，因为车出了毛病了，车轱辘不转，另外俩牲口全累坏了，骡子把眼睛累瞎了，马把腿累瘸了，我呢得找个地方去修修车，给牲口治治病，然后咱再去沈阳。我奶奶信以为真，带着俩孩子坐在路边看守着东西，小刘把车就赶走了，结果是一去不回头。从早晨起来走的，盼到中午没露面，又盼到夕阳西下还没回来，我奶奶心里就犯了嘀咕了，说这小刘上哪儿去了？难道说他变了心了，把我们娘仨扔到这儿，他自己走了？又一想，不可能啊，小刘是个好人，是我们家多年的好朋友，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亏心事儿来呢？可是又等了半天，依然没见面，眼看天就要黑了。虽然这属于开原，但是是开原的郊区，旷野荒郊啊，难道说让三个人露宿街头不成吗？我祖母真着了急了，搂着俩孩子不住的大哭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遇上好人了。要不说这个世界好人居多，要都是坏人呢，那就天下大乱了。从大道上来了一挂车，也是逃难的，车上坐着不少人。赶车的人到了我祖母近前呢，一看路边有个老太太带着俩孩子一个劲儿哭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把车停住跳下来就问老太太，哭什么呢？遇上什么难题了吗？我祖母可盼着有人跟他说话了，他就哭着把经过讲述了一遍，又介绍了他儿子叫单永奎，他儿媳妇叫王祥贵，是说大鼓书的，又说我三儿子叫单永怀，住到沈阳铁西。赶车的那个人一听，哎呦，闹了半天著名的西河大鼓演员王祥贵是你儿媳妇？我奶奶点了点头，哎呀，我经常听他的书啊，我是他的书迷呀、啊、他的书说的太好了。你三儿子单永怀我也听说过，那也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物。这样吧，老太太，你别难过了，上车吧，把东西都带上，我把你送到沈阳，你看怎么样？你瞧瞧，跟人家一无亲二无故，人家能伸出援手来，这不是大好人是什么？这叫急人之难呢。我祖母非常高兴，上了车，把东西装好了，搂着我两个妹子，那个人一直把他们送到沈阳。可进了沈阳之后了，那个人说了，老太太，我们家住的跟你们不是一个方向，这回到沈阳了，你去找你三儿子去吧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不能送到铁西了，我还另外有事。谢谢谢谢谢谢谢谢，我祖母是千恩万谢呀，带着俩孩子从车上下来，把东西拿下来，雇了一辆马车是直奔铁西，这才找到了我三叔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我祖母还说，要不是遇上那位好心人，我们娘仨不定是什么结果呢。我父亲忙问，那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？咱得找着人家好好报报恩呢。我祖母说，由于着急呀，也忘了问了，他也可能说了我没记住。这回可好，那么大个恩人，不知道姓字名谁，到哪里去报恩呢？只能是牢牢的记在心里啊。我父亲还说， 等我抽时间，我还返回长春，一个是处理善后，另外一个我就找找这个狼心狗肺的小刘，我不仅讨回车马，我还把他送上法庭，这笔账是肯定要算的。唠完了这件事，又唠其他的事儿。说到我三婶身上了，我祖母说这个麻子脸啊，才不是个好东西呢，往后千万别跟他打交道。我是实在没办法了，带着孩子住到他家，有一线之路，我也不跟他在一起。麻子脸是谁呀？就是我三婶儿。因为我三婶儿啊，从小出天花，落得满脸大麻子，我祖母跟他不和，背后总管他叫麻子脸儿。为什么恨他呢？据我祖母介绍，他们逃难到了天津，本来住在一起，应当在一个锅里吃饭，可我三婶偏心，吃饭的时候吃不好的，背着我祖母和我大妹二妹，他领着他的孩子吃好的，后来被我祖母发现了，认为他良心不好，你这个人心术不正啊，要是一回还行，这么些日子了都是这样。因此我奶奶恨透了他呀，说我们娘仨净受气了，他没事摔盆摔碗，指桑骂槐，给我们气受。我父母听完之后当然非常生气，就连我听着对我三婶的印象也相当不好。这就是我们两家人处不到一起的根本原因。后来终于我挺不住睡着了，从第二天开始我家客人不断，倒是来看的七姑八大姨全都是人。可是光这么唠也没有用啊，我们得重新安家立户，还得说书挣钱呢。惠民轩的两个掌柜的张泽清、耿文贵没闲着，给我们找了新的住处了。这天张泽清满面笑容来向我父亲母亲说，二哥二嫂，这回新房子给你们找着了，包你们满意，离这儿不太远。哎呀，房子太漂亮了，你看你们什么时候搬过去？我父亲说是越快越好。我一听更是急不可待，我说我想看看房子去，我先去瞅瞅认认地方。张泽清说行啊，就打发一名伙计领着我去看新房。我离开了北市场，顺着马路往前走，眼前的情景都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。我们在沈阳住过多年了，每条街道每个胡同我都认识。当我们走到中央戏院的时候，伙计跟我说现在不叫中央戏院了，改为东北京剧院。我说我小时候没短了在这看戏，回过头去又看看原来我们的住处，我经常玩耍的地方，挖防空壕的地方，买煎饼的地方，我那同学家开理发馆的地方，往事如在眼前呢。那阵我心里头热乎乎，看着什么都新鲜，同时还留恋呢。我就站那儿没动，心里头胡思乱想。伙计推了我一把，走啊，你愣住干什么呢？再往前走几步就到了。哦哦哦，我这才回过神来，又往前走了不远，到了24纬路，就是东北京剧院的后街。这后街上最显眼的有个天河浴池，在浴池的斜对面马路的南边有一所住宅。伙计说就是这儿，我一看，嚯，真够漂亮的。说它漂亮不是说怎么洋气，而是整整齐齐的四合院大瓦房，三凳台阶，黑油漆的大门紧闭，瞅着那么庄严古朴， 伙计上了台阶一推大门关着呢，等会儿啊，就是这个院，啪啪啪啪啪啪，他敲门，时间不大，门开了。我一看给我们开门的是个小女孩，当时我的眼前就是一亮。为什么呢？这小女孩跟我的年岁差不多，也是十四五岁。在我的印象当中，我遇着那么多女孩，赶不上这个女孩啊。这女孩的个头、腰身、模样，那都是一流的。梳着半截的短发，穿着苏式三锦的夹克衫，下边穿着跨背带的工人服，底下穿着球鞋，面白如玉啊，长得那个眉毛、那个眼、五官那个清秀劲就甭提了。这个姑娘十分严肃和庄重，不苟言笑，开开门一看是两个陌生人，连个招呼也没打，转身就回了院了。我心里一翻个啊，哎呀，这女孩谁呀？啊，她给我们开门，莫非她就住在这个院里不成吗？哎，总之这个女孩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。我们进院之后，伙计介绍，这正房三间是人家房东住的，你们住的是东厢房和西厢房，一共是四间房，你进屋看看吧。我推开门进屋一瞅，东厢房里外屋两间，外屋是空的，里屋有一铺炕。由于我们要住，刚经过粉刷的，四白落地，脚下是洋灰铺的地，整整齐齐，干净利落。我又到了西厢房，西厢房也是里外屋两间，外屋是做饭的地方，炉灶俱全，里边也是一铺大炕，足够我们住下了。我心里这份高兴啊，终于在沈阳我们就安下了新家。